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再次回到我们 FM92.3 相约923周二晚间10点到11点的一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当中哈。我们也是应听众朋友的要求哈，我们因为上次呢我们在跟大家讲了婆媳关系以及呢祖孙二代隔辈亲之间的关系，在上星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讲祖父母跟孙儿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我们的原则还有我们的界限应该在哪里，也就是说祖父母的角色到底是什么，我们又如何与婚后的儿女们相处。上星期我们说我们要先管好我们自己，我们对我们的孙儿呢是没有责任跟义务，甚至对我们的儿女养大成人以后对他们也没有责任跟义务了。今天的三位年轻人听着可能离他们有点远哈，李安呢今天沙童在我们当中是有福气的，
未雨绸缪，
未雨绸缪，对。我想问问三位年轻人哈，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儿女适当的去带一带我们的孙儿，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不是原来说了没有责任，但是我们为什么现在还需要去帮他们一下哈？
上一次我们的讨论当中缺了沙童，然后今天有沙童来说一说。
好，今天那我就先抛砖引玉哈。
嗯，
我如果说等我成了爷爷或者外公之后呢，我可能会
这个真的很远，
有点远，
说吧，
好吧，很喜欢这个小孙子或者小孙女，我希望跟他亲近一下。那么，亲近一下的方式，我想就是照顾孩子。我觉得在照顾孩子的过程中是与孩子进行沟通进行交流的最好的方式。
你是说跟你的孙儿哈？
对对对，跟我的孙儿孙子
我们听听沙爷爷怎么说。是哈，你所以他说了就是我怎么样跟我的孙儿啊，我刚才其实问的是我们为什么要帮助儿女去带孙儿，先首先说说为什么。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这个喜欢是为什么的这个主观原因。而客观原因呢，因为现在社会的这个现实因为速度比较快，那么家长也就是我的孙儿的家长呢也就是我的孩子可能会比较可能以这个辈分一多就容易乱哈，可能会
主要你太越急越得太厉害了哈，
会比较难有时间空出时间来亲力亲为的来照顾孩子，
是双职工哈，
大部分人都
要去奋斗
一周五天全天8个小时。那么这个时间怎么办呢？我们知道在澳大利亚的这个社会日托这个服务是非常贵的。那么如果说我看到
你为了给
那么多钱我得省点钱
给儿女省钱哈，
是啊，
这也是一个方面哈，一个是呢喜欢，另外一个呢我们是为了帮助儿女给他们解决他们的困难省钱哈。 Cindy 呢，
其实我的想法跟沙童差不多，我觉得这个
现象，别随波逐流哈，开玩笑啊，说说说，
对，没错，这个现象其实在国内国外都很多，觉得像就是普遍的一个
主要的原因，国内更多
没错，因为主要是可能现在这个父母的他们的工作压力特别大，又没有时间，外加上这个爷爷奶奶一方面又喜欢，一方面也想帮自己的孩子减轻压力，所以就来带一带孩子。当然可能就是在祖辈带这个孙子的时候，国内很多会觉得这个会把这个孙子这一辈就是宠坏了，就是国内有一句话叫做不能隔代养孩子，就是说可能
会，这是下一个问题，怎么带的问题。
我是提前
引出来了，对，你跳跃了已经，你们真是挺厉害的，他已经提前当爷爷了那个谁呢，小桃呢，
那我就是奶奶是吧。对，我就觉得如果我将来帮自己的儿女带孩子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给自己儿女一些私人的空间嘛，让他们放松一下，或者出去玩一玩，约个会什么的，就我就帮他们把这个难缠的孩子们带一带。
我现在就觉得难缠了，
对，孩子就是小怪物。
其实我突然发现我问你们这个问题问的有点过了哈，祖辈想法应该我来说哈，那然后儿女那个想法的时候可能应该你们说哈，
儿女应该问愿不愿意让父母带，
对对对。那我想呢，你们都说了哈，比方沙童说第一是喜欢，第二为了省钱，那么 Cindy 说呢给儿女减轻压力，小桃说呢让儿女有时间去约约会啊，让他们的夫妻关系更加好美好哈。 我呢想了这么几点哈。首先呢，我们知道现在的祖父母基本上带的这些孙儿呢，他们的儿女们都属于独生子女，要不就80后，要不90后。我们知道这些80后、90后独生子女制度以后，是中国一个特殊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很宠爱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儿女呢是娇生惯养长大的。他们一旦成为父母以后，的确如果从责任跟这个角色上哈，还有这个原则上这个界限上呢，应该是他们的责任。但另一方面呢，因为我们过去呢没有很好的去教导我们的儿女怎么样去正确的成为父母，怎么样去做父母，所以这时候我们一下把这个原来娇生惯养的不得了的人给他扔出去完全不管，我想呢也有点于情不忍。其实你们都说对了哈，我觉得都很认同你们的说法。另外一个呢，我刚才讲到就是我们没有给我们儿女这样一个训练的过程，特别是在我们华人的社会哈，过去比如说心理学啊等等这些我们都没有学过，我们也没有学过怎么样去尽我们父母的职责。那这是我们的孩子们今天没有办法进入这样的角色。还有刚才像大家提到了父母都是双职工，经济条件呢，刚才这个谁讲了，也不允许他上幼儿园呀，或者有其他一些特殊的困难，比如说孩子可能先天性的身体上有一些疾病，那我们是不是袖手旁观就完全不管？我们上次说了，我们不管也是出于爱，我们管仍然是出于爱。我们以爱为动机的时候呢，适当的去帮助我们的儿女，我觉得是完全对的。上半场我们讲到一个律法主义哈，我不能说反正这个规定是这样的我就干脆不管了，毕竟我们人跟人之间是有血缘跟感情在这里的，我们还是在家里要讲一个情的问题哈。我们有时候也愿意主动的去管一管哈，带一带孙儿，很多时候是苦中有乐其乐无穷的事情。但是呢你会发现啊，当我们在带我们的这个孙儿的过程当中呢，哇，我们有很多的烦恼。烦恼在哪里？就角色错位。
小凤姐，我有个问题想问，就是我最近我朋友他刚生宝宝，然后呢他婆婆就从国内过来帮他带孩子，就也帮他坐月子吧。这个期间呢他们两个就发生了冲突。她婆婆其实是很直爽的人，她婆婆就会指出说，你看你对孩子一点都不细心，这个你带的不好。其实我朋友是幼儿园的老师，她很专业了，她已经很厉害了带孩子。可是她的婆
婆，你说她婆婆说她带的不好。
对，然后我那个朋友就问说，我哪里带的不好啊？然后她婆婆就说，你看你给宝宝擦屁股，你都不是点着擦，你是那样的，就是很快的那样的擦，就
她觉得孩子疼了。
对，她觉得孩子疼。然后就我这个朋友就觉得天哪，
就是他其实就是两个人在管上那种观念上的不同发生冲突哈。
对，然后婆婆可能就不让我朋友带孩子出去，就怕孩子什么
有危险呀、什么。
对
呀、
但是
或者身体上不是。
对呀、但是我朋友就觉得这个孩子也不能天天在家憋着，而且他也要出去这样的。反正就各种各样的冲突吧。我觉得婆婆来帮他带孩子这是一件好事儿，可是他们现在这种冲突就是这个主权问题，带孩子谁该听谁的，或者说谁是主权。
好问题。
对，
这个所以其实马上就进入我们下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刚才讲我们适当的帮哈，那我们怎么个帮法哈？我觉得有一句话特别好，叫不惹儿女的气。就是我们不要去哎呀帮来帮去，我们倒让我们的儿女生气，闹得不知所措。所以其实还是回到我们这个界限，帮我们也是有一个界限。那这个界限在哪儿呢？比方说祖父母，像我作为奶奶哈，我要明白我自己的身份是什么。你今天就是一个帮忙的，而你不是主导者，你只是个帮助者。帮助者是什么呢？你应该以我们的儿女他的需要为准，他需要我帮助什么我就帮助什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知道做祖父母的我只有建议权。刚才小桃讲到这个主权在谁手里，我们没有绝对权，因为这不是我们的孩子，是他们的孩子，你儿女的孩子。所以我帮助者的身份是什么呢？我不是主角，我不是主导者，我也不是决策者，更不是决定者。我们要尊重我们做儿女他们的想法。有可能呢你会看到，比如说刚才小桃说的这个很实际的例子哈，这给孩子擦屁股的事儿，也可能呢你看到的东西是觉得不对。我觉得做我们祖父母的一个态度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要谦卑下来。 因为现在时代不一样了，文化呀、环境啊，还有家庭结构各方面都在改变。那我们有很多东西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哈。我们今天可以说信息时代，那现在我们的儿女们呢有很多在这方面的学习跟训练。像刚才小桃说到，他这个朋友他是很专业的一个专门去怎么样去管理儿童教育孩子，那他肯定从这个专业的角度讲呢比他的婆婆要强。那么所以婆婆可能只看到了他事情的一面，他认为的是这样，那未必这个真的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所以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这个理念上不同。我换句话说，我说的非常的直截了当，就是我们这一代其实今天已经落后了。当然了，我们说哈，不一定我们的儿女们，你们也听好了哈，不要觉得我们都对，可能很多地方不一定你全都对。但是不对的话呢，我觉得我们这时候不要急于去纠正，先说到我们落后了，我们要去谦卑下来，去听听我们的儿女的话。另外，你真正要想真正的更好的去帮，你比如说像我儿子儿媳妇他们哈，他们会上一个课程，专门给父母去教育他们怎么样去教导儿女的。那我们那个年代真的没有。我听了那个课以后，我就知道我们是多么的不专业的一帮的这个祖父母了。他们有很多的非常好的一个真理性的教导。那你想不落后怎么办呢？你想帮，如果你真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时间跟精力的是像我一样去学习。所以我跟着我的儿媳妇儿，他们先学，他们学的时候我帮他们带带孩子，他们学完以后呢，他那个课程是连续的哈，我再去学。我是那个父母团契里边唯一的一个这个奶奶去学习。那很多人呢，我劝那些祖父母，我说你们也来学学，他们都不愿意学。其实学了真的很有用。我就发现，哎，我跟我的儿子跟媳妇儿他们之间呢，这个教导他们的下一代的步伐呢就越来越一致。我首先我不会有那么多看不惯的，不会看不惯的话，你就没有那么多不开心的事儿。再加上呢，当我们站好我们的位置，知道我是一个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这样的一个怎么讲，这叫配角的角色的时候呢，那这个事情我想我们就是皆大欢喜的一个情况了。当然还有一个，刚才像小桃刚才讲到一个东西啊，比如说他这个孩子很小呢，给他光擦屁股的事儿，那我想擦屁股的时候说明这个孩子还很小。那一旦比方说像我的老大孙子已经三岁多了，其实在一岁多两岁的时候小孩子就很会看事儿了。我记得特别的清楚，有一次他们在训练这个孩子，因为他们希望这个孩子呢从小就要顺服家长的管教，父母呢就先要做言而有信的人。事先呢不该做什么呢，他是给孩子分界限的，所以他一定跟他说，如果你这么做了，你将要得到的惩罚比如说就是打屁股。我看着说打屁股，哇，为什么要打孩子？因为我一听到打人，我就心里就觉得就不舒服哈，尤其是打我的孙子，你想想，那我想你打我孙子，我要打你了哈。做祖父母的这个爱心呢，我们必须要肯定哈，确实他爱这个隔辈亲，刚才讲到哈，确实爱这个孙儿。但是这个时候呢，如果父母认为这个教导应该是打屁股，那我们不能当面去跟他唱反调。如果你当面唱反调的时候，你知道会存在很多的产生很多不好的这样的一个后果。比如说我们跟儿女唱反调的时候，特别在孙儿面前去唱反调的时候，对孙儿的影响，首先呢这个孩子就不知所措，他不知道听谁的好了，对吗？他会觉得，哎，你看我爸要打我，可是我奶奶说不应该打，可能他们打错我了，这个他就混淆了。那第二呢，这孩子呢他会觉得，你看有人给我撑腰，所以这孩子造成他变得非常诡诈，以后他会说谎欺骗，对不对？另外还有一个呢，你肯定无意的就破坏了他们亲子的关系。他会觉得奶奶向着我，以后就跟父母不好，我会说我爸妈不好，他们会打我，但是我奶奶好，我奶奶偏着我。那这孩子其实呢，谁是他真正的主导的人，谁是他最亲密的关系呢？一定是他的爸爸妈妈。那如果你让他爸爸妈妈在他的身边走开的话，其实这个孩子变得没有安全感。你以为你是向着他，结果你做了一个错事儿。这个孩子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的孩子，其实在他今后的发展上，他无定向。你会看到将来孩子会自卑啊等等，产生一系列的这样的家庭问题、社会问题。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这孩子就不尊重父母，他认为父母的话是没用的。 我跟你说那个例子哈，有一次我记得我儿媳妇说，而且打孩子，当然他们父母打孩子现在基本上不会说情绪化的去打，他会很冷静的打。为什么要冷静的去惩罚这个孩子？因为你做错这件事儿，所以你应该受到惩罚，而不是因为你惹怒了我去惩罚你。所以我想这都是一些非常先进非常正确的一个教导方式。
是
啊，那我有一次我跟你说特别特别的那什么的一件事儿哈，儿媳妇说妈妈今天他该挨打了，然后呢我那大孙他说你帮我抱着，我说你什么意思，你让我抱着你打他，我说这个真的不行。因为我原来的建议是说什么呀，当父母惩罚他们的孩子，哎呀爷爷奶奶就跟打他身上似的哈，我觉得特别能够理解。这时候一般来说你尽量躲开不要看，我刚才躲开了这孩子也没有救援的人了，但是我那次真的就亲临，他说你把他摁着我来打他，我说你这个不行哎，我不能摁，
下不去手。
但是呢我真的为了尊重他们，我也觉得他们父母应该在孩子面前有权柄吗，我就真的帮他摁着了，我心里疼得不得了，但是我还真的去做了这件事儿，他真的就打了他。他本来奶奶他知道我很爱他吗，但是我那次没打，我说对不起，因为你犯错误了，所以妈妈惩罚你，妈妈说话要算数的，他也没有办法了。真的，其实我觉得这些原则都是我们要坚持的，所以小桃希望你那个朋友的他的婆婆能够听我们的节目哈，所以知道我们的原则在哪里，该我们管的我们可以管，不该我们管的我们知道我们的原则在哪里。当然从另一方面哈，我们时间关系快快讲好吗，我们从祖父母这方面讲，另外对我们的这个儿女也就是说这孩子的父母来讲呢，我们孝敬父母也是应该的，这个孝敬呢也是表达的是我们对父母的一份尊重哈。所以首先呢我们不要看不起我们的祖父母，他们确实可能他们年纪老了，很多地方不如我们了，那所以我们就少一些对父母的挑剔，多一些理解，但是呢可以在态度上呀，在心平气和啊，在一个好的条件的允许下呢，跟我们的父母呢去有一些正常的一个沟通，这样我相信呢他们不会完全这样的无理取闹的去做，因为大家的目的都是为了对孩子的爱，动机都是爱，对不对？另外一个呢就是不要去在孩子面前公然的去顶撞他们，你看你就不懂，你不能在这里管。我听到过有这样的，就一方面也有说婆婆对媳妇儿这种的不礼貌啊，管得不正确哈，像刚才小桃说的这种。另外也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的儿女们会公开的去公然去顶撞我们的父母，那在孩子面前其实孩子将来也就不懂得孝敬，
也学会了这
样。对，你今天怎么对待你的父母，孩子将来长大一定也怎么对待你，所以我们尊重父母是非常正确的哈。比方说我们尊重我们的父母呢，比方说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让孩子学会尊老爱幼，就仍然把我们的老人呢要放在前边，跟我们的老人呢也多去沟通，去询问他们在带孩子过程当中的这种切身的感受，实际的需要，这样呢我觉得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还有我们今天说的这些的问题。还有一种现象哈，我听说过啊，一个奶奶说她好心去帮忙带孩子，那儿媳呢真的是对她指手画脚的，让婆婆呢那种感觉她像个老妈子一样，所以她非常的委屈，但是他又不能说，为什么呢？因为婆媳关系哈，我们上次说了，我这个婆媳关系播出以后，我们的收听率很高哈，因为大家知道这是确实是很大的问题。在今后的节目里边呢，我们继续讲讲婆媳关系之间的具体的这个问题哈。所以他很怕得罪这个儿媳妇儿，所以甚至他最后就变得自己生病，哎，他很抑郁。你比如我说一个简单的例子，全家一起照相，这个孙儿过生日一起照相的时候，他们居然不叫上奶奶。然后奶奶呢在旁边去给做饭，所以奶奶心里的感受特别的不好。所以我们做儿女的一定知道，她是来帮你忙的，不是被你来雇佣来的，对吗？你要对她的哪怕是不正确的一种管教跟付出，也要对她表达你的感恩之心。
嗯，我觉得小凤姐说的非常对哈，就如同父母也是第一次做父母一样，爷爷奶奶也是第一次做爷爷奶奶，所以两方都有需要学习的地方，都有需要进步的地方，所以希望两方都能放下自己的身段来，不要把自己当成长辈。 把自己当成一个学生，因为自己是第一次做父母，做爷爷奶奶。并且要做到互相理解。
对，
希望我以后能互相理解。
对，我想会的哈。另外还有就是特别想在这里提醒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拒绝比较，一个呢跟婆婆比较，一个呢是儿媳妇之间的这种比较，比较会产生很多的竞争，比较会带来这个关系的破坏。还有就是我们呢双方都不要硬撑着，所以我们适当的在有一个机会谈话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好的沟通，说出自己的感受，但是不定罪他人。以后可以再继续讲我们怎么样去沟通哈。这里其实都是有一些很智慧的，其实都是爱，说来说去我们动机都是爱，但爱呢要爱得有智慧，这样才能做到皆大欢喜。然后我们今天的时间关系，我们是不是就到这里了哈？所以我们想呢，我们每个人都有老的时候，每个人也都有小的时候，我们就今天伴随着这首莫文蔚的一首非常好听的《当我老了》来结束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我们再次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也感谢三位在我们当中。好，祝你晚安，再见，
下周见。
希望这首